其实还我还想我们念多三节圣经在十五章第八节这里没有的，但是你们有圣经的，我们可以一同的念。Verse 有没有看到 ？Verse 8 chapter 15。若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了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知道找着么？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对他们说：“我失了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等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很高兴今天跟大家我们一同的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今天看这个圣经呢，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章的经文，因为从开始呢，头两节圣经讲到当时有耶稣基督跟税吏跟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然后圣经说，有一些人法利赛人跟文士私下议论，其实他们没有公开的讲话，他们就是在下面私下谈话。他们说的时候，他们没有称呼耶稣，他们就说这个人。当然人家就说啥，即使说这个人呢，就对这个人呢不太尊敬的，对不对？这个人呢，他接待罪人，要跟他们吃饭。奇怪在，因为他们私下议论一句这样的说话，整章圣经呢，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因为一句说话，耶稣基督讲三个比喻，你觉得？耶稣基督认为这个题目重要不重要？今天圣经就是讲这个事情，三个比喻，我觉得是相当重要，任何一个社会里面总会有一些就是上层的社会上面上楼的人士，通常呢这些人呢就是做官的，做生意的，很有钱的人，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呢，那个宗教的气氛很浓，的时代呢，那些做祭司的，就是做整个国家的，宗教的领袖的，也是，当时在这个社会里面也是相当高的阶层的人。另外一种人呢，在这个社会里面的就是下面的人，那在圣经这里就讲呢，就税吏跟罪人，当时在当时的背景来说呢，这个税吏是做一个工作呢，他抽税，就是令所有犹太人都鄙视这些人做的事情，因为他们这些税吏就是利用罗马帝国的力量去欺负自己的人，自己的同胞。所以其实是这个罗马帝国，这个，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最厉害什么，做生意挣钱，所以罗马政府呢知道了，从这个犹太人身上呢拿一些钱呢不容易的，所以他就说，我以犹既有以犹太人来拿你的钱呢，你就逃不掉了。他这个方法很好，所以犹太人最恨透呢就是税吏，利用外面的力量来欺负我们的同胞。所以犹太人呢，一般来说呢，税吏虽然是相当有钱，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人看得起他，他没有朋友的。罪人，这里说罪人是什么人呢？罪人就是社会上面就是比较最低下的人，男的呢通常就是做什么偷鸡摸狗的勾当，讲得对啊，男的就是这个。女的呢通常就是做妓女， 去卖自己的身体去换取一些金钱。这些人呢，一般来说就是一般人都看不起的。耶稣基督是谁呢？他当时是一个非常熟悉圣经，讲道也相当有能力，有权柄的讲道。耶稣基督也有很多门徒的啊，也有很多人跟随他做啊，跟随耶稣，耶稣做他们的老师。但是今天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就是这个上流社会的人士就看不过眼了。为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你是上层的人士，你有这么多门徒，你为什么跟税吏跟罪人一同吃饭？法利赛人跟税吏跟这个罪人呢，基本上就从来都没有来往的，更加不要说一同坐下来吃饭，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我们一般人来说了哈，我看到我们一般人来说，我们都是很喜欢啊，每一个人呢都有很喜欢给人家不同的标签 ，a label 啊，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坏人，这个人是罪人，这个人是脾气不好的人，这个人是很温柔的人。这个人呢是很有钱的人，这个人是很穷的，很穷的人，这个人是很贪心的人啊。我们其实你没有讲出啊，你其实心里面你很喜欢给人家一个标签，一个 label 的啊。我们大部分人都喜欢啊好的标签，希望把所有不好的标签尽量摔掉，不要，对不对？没有人喜欢不好的标签，有没有？没有的，啊，税吏跟罪人，从来没有人喜欢这个标签的。但是人生里面，很多时候为了生活，无奈，其实人生里面有很多无奈的。世界上其实没有人喜欢做罪人，喜欢做妓女，没有的，对不对？其实是他出卖自己的人格，出卖自己的身体啊，他总有这样那样的软弱的，这是他的伤口来的，你不要碰他，他做这个一定有软弱的。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说话，但是我找不到怎么翻译。刚才问人家也找不到怎么翻译。我们广东话一句说话就是有头发谁想住哪里，就是有头发谁要住我想呢？啊，但是我不知道，其实广东话我也讲人家就明白，但是普通话我也找不到一个怎么很好的形容这个。但是我这要表达就是。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人愿意做税吏，愿意做罪人的，对不对？但是今天不同了，今天这个门有恩典的耶稣基督，他居然不会嫌弃我们，他跟我们解释神的道理，我们从前都听不到的道理，他今天给我们讲啊。我们一定要争取这个机会，要听多一点，好好的亲近耶稣。所以圣经特别的说，爱近耶稣，爱近他。但是虽然啊，我们是要听，但是其他人，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些标签很高的人呢，他们都看不过眼了，就他们圣经就说，嬉笑议论。嬉笑议论是不是啊？什么是嬉笑议论？嬉笑议论就是你看到自己看不认为不对的事情，但是你要没有哪个勇气公开的说啊，于是呢你就嬉笑跟人家说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这个是嬉笑议论，对不对？ 很多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呢，所有西沙议论呢，你都会找一些跟你相同的意见的人去西沙议论的，对不对？你从来都没有，这个税吏法利赛人不会找一个税吏法利赛人西沙议论，会不会？没，不会的。西沙议论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讲呢，其实教会里面呢，我告诉你不要太多西沙议论。为什么呢？因为你西沙议论呢多起来呢，你就截断了，你就一盼人呢，我们西沙，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但是你呢，你从来不会找另外一个 the other side， 另外的人来西沙议论的，会不会啊？所以呢，其实截断纷争呢，很多时候就是从西沙议论出来的。所以我要去讲啊，教会还是透明度高一点好的，不要西沙议论哈。你有什么不高兴，你就讲出来。有一天你找一个跟你意见相反的人西沙议论，这个最好，没问题。但是你找一大班跟你相同同心同气的西沙议论，耶稣基督不高兴，他知道的，他认为他知道，他就讲了三个比喻，你没有看到圣经？为了他们这些人西沙议论一件事情呢，耶稣基督知道。所以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西沙议论的讲这个讲这个，人家不知道，我不知道，人家不知道，耶稣基督知道，对不对？当时耶稣基督认为这个西沙议论这个问题呢，他心里的想法，这些人呢，但是耶稣基督很喜欢他公开的为了这个事情呢，他讲了三个比喻，一个都不够，讲三个比喻啊。这个所以整章的圣经其实就是第一第二节，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有整章的圣经，然后就讲了三个比喻。什么是比喻呢？比喻就是英语就是 parable， 就是平衡两样。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有一样东西呢，我讲出来你不会明白的，那么我就平衡呢，另外一样东西讲出来，你就相对教的时候你就明白一点。但是耶稣基督可能认为呢，我讲一个比喻还是不够的，你还是不明白的，我就讲三个比喻，要你更加的明白，你明白吗？所以他就一起呢，就讲了三个的比喻，就希望你比较容易明白这个真理是多么重要的真理。所以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就讲了三个比喻。当然我今天不能一起讲三个比喻，讲到今天晚上都讲不完了。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比喻。但是呢，我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 chart 呢，就发现呢这三个比喻呢有不同的表现啊，要比较起来呢，这个耶稣基督其实是讲同一样的事情呢，他从不同的角度去给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明白吗？第一个你看了失去东西，一个失去的是什么？是牧羊人啊。第二个是一个女人，一个妇人。第三个是父亲啊。第三个我们都很熟，就是这个浪子的比喻，对不对？失去什么呢？一个羊。妇人呢，失去什么？一块钱。父亲呢，是失去的小儿子。他没有失去的，其实他有讲是99个羊啊，对不对？九块钱还在，大儿子还在，那个 percentage 呢？我就 try 啊，这个是 1%，10%， 哇，吸取的越来越多，变成 50%。Next slide， 他们的吸取的跟他的关系的特点是什么呢？一个是羊，是一个什么有生命的啊，有生命的东西。钱是什么呢？没有生命，但是很珍贵。十块没有什么。这个最后一个越来越厉害了，是自己身上的骨肉啊。那么吸取的时候，他们在哪里呢？他是人啊，在旷野吸取。旷野是在圣经里面说的是危险的，就是有很多野兽其实没有生命的，因为有野兽出没的地方这个钱呢，就掉在哪里呢？掉在一个黑暗的 绝了绝啊黑暗的地方啊，他不知道哪里，但是这个黑暗的地方啊啊，这个儿子呢，他失去了，他去了一个猪的窝啊。他们的处境呢，这个羊呢，就是原来是跟所有的羊一起，但是他现在只有一头了。这个羊你想可以想象他当时的心情是很彷徨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野兽来了怎么办怎么办，他就拼命的找，但是找不到自己的羊，他是已经迷失了原来的路啊。这个犬呢，犬是没有生命的，他不会自己找自己的主人的，你找不到他的永远都是在哪里的啊，他是没有生命，他不会自己救自己的。这个他形容这个小儿子呢，饿得很辛苦很痛苦啊。我们这些大人呢可能不明白，因为就我们你们这些大人没有人尝过肚子饿，其实我小的时候真的是尝过肚子饿，肚子很辛苦的，什么都做不了，集中精神不了，就是肚子是饿，现在想要吃东西啊。狮子啊行动呢是什么呢，很奇怪啊，圣经说他撇下99只羊去找那个失去的羊。其实这个呢，从今天的角度，从任何的角度，这个不可离的。这个从道理上所说，你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因为99只羊都放在圣经，特别说他放把这个羊呢放在旷野，很危险的，都不理，要就是偏偏要找这个羊啊，这个啊。那个妇人怎么样，他点上灯啊，点个灯把整个房间呢打扫好，然后什么细细的找，拼命每一个角落，他好像不可能不找不到不好，一定要用很多方法找。这个父亲呢，就是自从儿子离开那一刻呢，就不停的盼望等候，他离开那一刻就望着哪一点，希望他从哪一点重新再回来啊。这个牧羊人呢，就是愿意付出不同比例的代价。其实你找一个羊呢，你可能失去99个，他都是愿意付出这个不同比例的代价。这人的绝大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你也这样做？失去一只羊还有99只，为什么要撇下要不下？很多人想不通的。期待我解释给你听啊。点上灯就是叫啊，黑暗打扫房子就是树垂这些障碍啊，细细的找就是很拼命的住啊盼望等候不放弃，就是这个父亲的态度，他这个就是他人的态度。 next slide 啊，他的态度就是三个都是一样，一天我找不到我不放弃啊，三个比喻都是一样，一天找不到我不放弃啊。找了之后呢很奇怪，你看到这个牧羊人呢，找了之后呢把这个羊呢不是带回这个99只羊一起，没有，他把这个羊带回哪里？带回自己的家啊。很奇怪啊，他翻翻洗洗的扛在肩上带回自己的家啊，这个是牧羊人有一个新的关系了，从前是100只里面才一只，但是现在是家里面唯一一只，你明白吗？西钱呢就跟9块钱，然后他说跟其他的人一同的欢喜快乐啊啊，这个这个浪子的故事说全家人呢欢喜的不得了，但是有一个人不高兴啊，大儿子。从个对比呢，就是从旷野，原来是住在旷野，但是现在是住在牧羊人的家里啊。这个犬呢，从前在黑暗里面，自己不能帮助自己，也不会做了什么东西，但是点上灯找呢，从黑暗进入光明里面啊。这个儿子呢是从一个猪的窝里面重新回到自己父亲的家里面。 因着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的议论，耶稣基督就一连讲了三个这个比喻，每一个比喻都有一点的不同，但是都有同一个目的，就是他要解释他为什么跟罪人跟税吏啊都在一起啊。三个比喻都是讲到人生，有时候我们失去一些东西啊，有时候我们可以找到，其实但是有时候我们人生里面失去一些东西是永远都找不到啊。每一期的这个比喻，每一个比另外一个更贵重啊，起初只是一个生命，但是后来一个钱，但最后来是自己亲生的骨肉啊。人生里面很多时候，无论是朋友亲人啊，有时候我们失去了，有时候可以找回来，但是也有一些我们失去了是永远都找不到的啊。一个比喻，羊呢指的有生命的羊啊，他不这个牧羊人呢很奇怪，他不是一起的代价去找把他找回啊。他第一个比喻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钱啊，第三个比喻就是两个浪子的故事，一个在家里面，一个在没有离开家，但是还是一个在家里面跟父亲关系不好的一个浪子啊。这个是刚才耶稣基督为了文士法利赛人厮杀议论，为了这个，耶稣基督一口气讲了三个比喻。OK， 今天我特别要跟大家讲第一个比喻啊。第一个比喻讲到这个羊，原来羊呢有它的特性，它特别的特性啊。基本上来说有三种羊啊。第一种羊是什么羊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受，一般来说就是一般人呢受到大多数人的意志性的思想的行动影响的，他会跟从大部分人的思想的行为啊，所以我们称这个羊的特性叫羊群效应，有没有听过？啊，就是这个羊呢，就看到另外一个羊呢，都跟着前面那个呢，他就不理了。总之，人家跟着呢，我就跟前面，跟前面。这个羊群效应，实际的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呢，都是不理的，按照人家怎么住，我们就怎么住。啊，我在这个悉尼有个地方叫 Eastwood 的这个 suburb 住啊，这个 suburb 呢有一条街，整条街呢都是餐馆吃东西的。你去到这个街呢，你就发现这个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呢？它有20个餐馆，它差不多呢有十个，有没有十个，有五六个呢，外面呢排队20个人30个人呢，就不停地排队的等进去里面，然后有五六个餐馆呢，一个人都没有，里面很多苍蝇啊，你明白吗？后来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越多人排队的越来越多，你就是没有人的就没有人进，有这个胆量进去。其实大多数人认为好的是不是一定是好啊？有时候是好，但是不一定的嘛，对不对啊？他总有第一天开，总有没有生意的嘛。但是你开始已经有多人呢进去的，其他人说啊，你认为对的，我都认为对，所以我就进去。这个是羊群效应。有时候你问人家买股票，你为什么买这个股票？我不知道啊，因为人家买我就买咯，有没有这个现象？所以呢，这个 他们的做 finance 的人就认为这是 bubble 就是这样子了，每一个人都追随同一个股票买买买买，越来越高，就最后就发现，其实你不要跟人家，你自己要做一点功课啊啊，这个是羊群效应，很多时候现在。现在特别是最近我香港人很多讲啊，什么赢在起跑线，你明白这句说话吗？他们带孩子的时候呢，就很喜欢孩子呢，你看到邻居啊，他们相同的年纪的孩子呢，在开始的时候要住这个住哪个住这个要学这个住哪个，怕的有个压力，人家这样住我不住不行了。你明白吗？所以呢，每一个人呢，就哇，在香港的孩子的压力很大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住，你不住不行嘛，你很难看的，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把孩子呢拼命的给他压力，要学这个学这个，一天呢走很多长的，要学跳舞啊、外文啊、法文啊、什么数学哇、补习啊，一大堆。你问什么原因呢？其实最大一个原因就是人家住，为什么我的孩子不住？吃亏嘛，对不对？这个是羊群效应，就是羊很喜欢跟前面一个羊呢，他不理的，也不欣赏，只要人家走，以为一定对，但是其实有时候对，有时候不一定对，是不是？这是第一种羊。第二种羊呢，我叫他住领头羊，领头羊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羊呢很厉害的，他呢就是不会跟人家的，他说我要开创一个新的路，你们所有羊你们都要跟我，我是最厉害的啊！他走一个新的路，是人家没有走过的，这个叫领头羊。最好一个比喻就是呢，几年前呢，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个人呢买这个 computer 的时候都买 Apple， 我都不啊，你有 Apple， 我有 Apple 呢，就每一个人都拿 i 什么 iPad、iPhone、iPod、i 什么都买，都有。然后你问这个 Steve Jobs 呢，他有句说话，我常常都拒绝 Steve Jobs， 他怎么说？他说呢，我从来不跟人家的。人家住 manufacturer 住电脑的呢，人家去住就说 Steve Jobs 说 I tell the market I'm not following the market，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I tell the market what you need， 你明白我意思？这个 Steve Jobs 他这个一个真的是一个领头羊，他说我告诉你你需要什么，那真奇怪，很多人都听他哦，他这个领头羊真的很厉害。但是我告诉你啊，领头羊不多的，全世界到现在才有一个啊，死掉了，领头羊不多。但是他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就 follow， 结果啊，觉得他对，他告诉我应该要这个要这个，我就一定要听他，其他的我都不听不理了，我就要听他。这个是领头羊千千万万的羊群里面只有一头领头羊，他就带领所有其他的羊走应该走的路。 OK， 我今天讲第三种羊。第三种羊是什么羊呢？第三种羊呢，就是当绝大部分羊都在同一个方向跟着这个领头羊的时候，你总会发现有一只两只这个羊呢不喜欢跟大家一样的同一个方向的这样的羊呢他说你们都走这个我偏偏不走圣经就说这个羊呢就很奇怪的偏行己路，我偏偏认为你们不对我才对，你明白吗？这样的羊呢成功的时候我们就叫他领头羊，不成功的时候我们就叫他今天的主角迷失的羊了，羔羊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就是真的 耶稣基督在这个比喻中的牧羊人呢，他做了一件呢令人家非常惊讶的事情，就是在一百只羊里面，他竟然这个牧羊人撇下99只羊在旷野去找这个迷失的羊啊！不但如此，他说不放弃，不论花了多少的时间跟精力，直到要找到这个羊为止。好像他心里面只要单单这个羊，忘记拿99只羊含在旷野里面，他放弃这个99只，单单找这个只。因着这个不可理的动作，我发现呢，我在 internet 发现。看看人家怎么解释这个圣经的时候呢，很多解经家呢就把这个不可理的动作就加上了一些积极的想象啊，把不可理的难以用理性去解释的东西变成可理化啊。其实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啊，圣经不需要我们不明白的把它合理化。他们怎么讲呢？他们有些就说，哎呀，其实虽然圣经说是旷野，其实那是很安全的地方，其实不是旷野就是旷野就是不安全啊。有些人就说，其实他有很多同工的，他把他的同工看着99只，自己一个人去找，圣经都没有讲，为什么你要帮圣经找呢？不合理你就维持他不可理的嘛，你是心里没有清楚这样讲呢？我们不要乱讲，这个是我对看圣经的态度。我们留意第七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在牧羊人的眼中，这个迷失的羊比那99只更加的看重，更加的有价值，更加的令牧羊人更喜欢的。但是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样子呢？第一，我在思想这个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第一告诉我们，神的爱是理性的，但是也是感性的。感性的意思就是不是凡事都要用理性的方式去计算清楚，因为凡事都是要令自己有好处的，有好处的，有 benefit 的，有好处的，吃亏的事情呢，你一定不会做的，亏本的生意你一定不会做的。假使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呢，你就不根本不明白耶稣基督神的大爱。耶稣基督降生受苦受难，钉死在十字架上，绝对是一门亏本的生意。他以神圣的生命，无限圣洁的生命，去挽回我们这些污秽的罪人，顽梗的罪人啊！不单是当年的文士、法利赛人不明白，难以置信，我想税吏跟罪人，今天你跟我也难以完全明白。在我的教会里面，几年前十多年前发生了一个事情。有一对年轻的男女，他们谈恋爱，谈了恋爱之后他们要结婚，你发现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整个教会每一个人都反对这两个人呢要结婚。他们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每一个人呢都拿一个算盘，普通话是算盘嘛，是不是啊？算盘来就算了。他说这个男的是这样的 qualification， 这个女的是这样的 qualification， 这个男的有这样的钱财，这个女的有这样的钱财，你们根本就不门当户对，你们 不行的，你们差距太大了。很多时候我们算什么时候爱情的时候呢，我们要加上每一个人呢都加上一个，后面都放一个算盘来跟人家算。爱情不是交易， It's not trading。 虽然每一个人都反对，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一对人家看来完全不对，年纪相差很大，qualification 相差很大，背景相差很大，什么都相差很大的人，最后他们到现在还是很好的一对夫妇，你明白吗？但是同一时间，其他的以为我们相都拿算盘算得很好的，很多都已经分手了，离婚的都有。我就明白一件事，爱情不要一天到晚都计算这个计算的可理不可理。神爱我们，其实这个就是不可理的，他还是爱我们。他为了，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为了你我放弃99只羊去找你。神喜欢我们跟我们发生比较个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人与神的关系，很多时候都是执着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情的时候，令到我们的关系加深的。那些没有经历过同样的事情的人呢，是难以明白的。有人经过大病之后才知道健康的可贵，人在经过倒霉的时候才能够看清楚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人在与人家分离的时候才能明白能够同在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宝贵，要珍惜在一起的在一起的时候。人在进到监牢里面才知道，才能明白自由的可贵，才后悔从前所做的事情。一个悔改的罪人跟一个从来都没有悔改的义人，他们最大的分别就是这个没有悔改的义人，他永远也不会明白，在罪恶捆绑里面不能脱身的时候那些痛苦他是永远都不会明白的。在最终那种孤独无助那种感觉，这是没有悔改的人是永远都不会明白的。迷失的羊，一天的牧羊人找不到他，他每走一步都是彷徨，都是绝望。当牧羊人找到他那一刻，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忘记，牧羊人自己也永远都不会忘记，我花了这么多功夫最后还是找到了。这个经历是那些没有经历过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是永远也不会明白的。所以当这个牧羊人找到这个羊的时候，他第一件做的事情呢，圣经告诉我们很奇怪，他把这个羊呢，圣经说扛在肩上。他找到这个羊，其实羊有多少条腿？四条腿。牧羊人多少条腿？两条腿。 但是说招了这个人的时候，两条腿的人把这个四条腿的羊呢扛在自己的肩上，为什么不自己羊啊？我找到你这么辛苦，为什么你不好好自己走路，还要我扛在肩上？我很累啊，你要累，你我为了你找了很辛苦，已经很疲倦了，还要扛在肩上。这个羊应该有40公斤、50公斤吧？啊，我找你找了这么多天呢，我其实我也很疲倦、很辛苦的。一个叫两条腿的牧羊人，把四条腿的羊扛在重重的羊扛在肩上，为什么不要羊自己好好的走路呢？有没有想过？
因为羊还会走丢。
啊？我想了几个这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羊受伤，不能再走路。世上每一个罪人，低下阶层的人，一个妓女，一个偷鸡摸狗的人，我相信，无论他多么坚强，他心灵里面都有很大的伤害，有很多的伤口。很多时候，这些伤口很难于启齿，很难告诉人家。啊，假如你没有一个怜悯的心肠的话，你啊永远都不会明白的。有一次我讲道的时候，有一个我不知道，我都忘记讲什么，但是有个女的听了我一句说话，就去到后面洗手间就拼命的哭。后来她回来就告诉我，你当你讲到的时候呢，你有句说话呢，真的是碰到我的伤口呢，我就不停的哭，不停的哭。人生里面，很多时候你无意的，也有有意的，要碰到人的伤口啊，你就要 say sorry。其实讲道理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这个羊可能当时受伤，他永远都不会明白，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永远都不会明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受过伤害呢？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的伤口才能医治。每一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总有一些伤口。很多时候我们无意的碰到人家的伤口，不小心的话，很多时候言者无心，听者就什么有意，不小心的话，他听到就会掉眼泪，严重的他不会放过你的。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知道你的问题，他知道你的伤口在哪里，你在他里面才可以有完全的医治。为什么耶稣基督把这个羊扛在肩上呢？可能没有伤，没有伤的。但是这个牧人人体味羊，虽然他没有受伤，但是他迷失了，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再也走不动了。牧人人就干脆的就把他扛在肩上，从今以后我跟这个羊有一个新的关系。从前你是100头羊里面其中一头，今天你是我肩上的唯一一头。从来没有一个牧羊人可以把100的羊放在肩上，不可能的。唯一一头。从前你是在旷野里面，今天你是在我家里面，我们可以有深的关系。从前你的心跟我的心是很距离很远的，今天刚在肩上，你的心从来跟我的心都没有这么亲近过。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从来都没有这个亲密过。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扛在肩上的羊，从前可以迷失，从今以后扛在肩上的羊不可能 再迷失了，对不对？刚在肩上的羊是永远都不会再迷路了，他要住的是完全的依靠，他不用再害怕迷失了。顺耶稣跟不顺耶稣其中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顺耶稣的人可以完全交托给耶稣，他的生命就在耶稣基督的肩上。有一次，有一个人背负很重很重的担子走路，有一个汽车经过，汽车的司机就看到他，哎，你这么重的担子，你去哪里？我载你了。这个人相当高兴，就上了这个汽车，这个货车也是上面。但是当这个人的开车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人呢在车上面还是背负这个担子。他说：“你放下啊，你已经在我车上了，不要再背负这个担子。”这个人怎么说呢？哎呀，不好意思，你已经在我都这么远的路程了，还要背负这个，我不好意思。其实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你愿意载上耶稣基督这个货车，你就把这个担子完全放下吧。最后我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有个特别的特点，就是耶稣基督再三的讲他这些失去的东西找回来之后呢，他不单只讲西地上很高兴，牧羊人很高兴，妇人很高兴，他特别要讲天上很高兴。天上呢，天上的天使很高兴，每一个这头一个第二个都讲这个，好像一个地步就是天上比地上更高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圣经啊？好像地上没有那么高兴，天上很高兴。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天上他们看到地上所有的事情，天上的天使知道什么是在地上是最重要的最好的事情，他发现的最重要最好的事情发生了，他的高兴都不得了。但是地上的人呢，我们是还是关注自己的事情，我们为了发财我们高兴，为了找到男朋友女朋友我们高兴，结婚我们高兴，买新房子我们高兴，教会来了三个人呢，他们的新的人呢，他们信了觉得哎，我都好高兴，但是没有哪些更高兴，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因为天上的价值观跟地上的价值观完全不同。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要改变你的价值观，你可以做一些叫天上每一个天使都认为这个是最大的价值的事情吗？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讲三个比喻的重点。我们一同的低头祷告。我还没有祷告之前，我想请问在座里面有没有朋友，他今天早上有听到圣灵的声音，他还没有信主，还在好像迷失的羊一样，但是今天早上有圣灵的声音在他里面，他要信耶稣，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假使有，我请你轻轻地举起你的手，我要特别的要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还没有公开的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的朋友，有没有？ 有的，请你轻轻地举起你的手，我要特别的为你祷告，有没有？都是信耶稣的，感谢主。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宁愿放弃99只羊来寻找我们这个迷失的羊，我们感谢你。求主你怜悯我们，叫我们一生人知道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天上的天使都高兴的事情，叫我们一生人都要做这个事情，把所有迷失的人找到耶稣基督你的家里面，重新有个好的关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的祷告是奉赖耶稣基督的名字。